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舆论继续关注数千名飘落在东南亚海面的移民；国际足联主席表示腐败调查将给这个组织带来羞愧和耻辱；另外，这段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海面有争议的岛屿部署火炮提出了批评。另外，从今天开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正式访问美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舆论继续关注数千名飘落在东南亚海面的难民，他们需要紧急的救助。与会者来讲呢，希望能够拿出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移民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星期五在曼谷对记者说，需要对移民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他说
Save lives urgently. We have to develop better ways of discussing and meeting on these issues.
我们必须马上救人，当这些人乘船出海时，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讨论和解决船民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踏上这种危险的旅程？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理查德助理国务卿正在泰国参加为期一天的东南亚船民危机区域会议，与东南亚国家和人权组织讨论如何解决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这些船民的问题。
First,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f stranded migrants.
首先要解决被困移民眼下的人道主义需求，其次打击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口走私活动，以防止更多非法行动，第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与会者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拿出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移民问题。马来西亚宣布几个星期后可能会召集一次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就可能的解决办法展开对话。这个月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孟加拉国沿岸有3500多名东南亚移民或者自己游上岸或者被救了起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国际足联所面临危机的进展。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表示，针对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将给足球运动带来羞愧和耻辱。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65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说，国际足联面临更多的坏消息，未来几个月会很不好过，但是有必要开始重塑信任。布拉特说，我们再也不能够让足球和国际足联的威信扫地，必须就此停止。国际足联计划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选举下届的主席。在此之前，欧洲两大足球协会要求布拉特辞职，但是布拉特本人已经拒绝。多少年来，有关国际足联不按照规则办事的说法不绝于耳。本星期9名国际足联的官员和5名赞助商公司主管被指控从事大规模的舞弊，这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是意料当中的事情。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税局揭露了国际足联从事敲诈、电信照片和洗钱等阴谋的相关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确实是诈骗世界杯，我们今天向国际足联出示了一张红牌。
星期三，美国国税总局犯罪调查部负责人韦伯以尖锐的措辞讲述了国际足联人员在美国逃税的问题。批评者指出，作为一个提倡公平竞赛的组织，国际足联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华盛顿的全国揭发者中心的科恩说，司法部对 国际足联采取行动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大笔金钱、大规模诈骗。
The evidence is
有关的证据显然是压倒性的。这个案件向全世界传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要是参与这种规模的诈骗，美国的法律就会来找你。
俄罗斯将在2018年主办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越界执法。
这些国际足联官员不是美国公民，假如有什么事情，事情也不是在美国领土上发生的，跟美国没有关系，这又是美国肆无忌惮试图把自己的司法延伸到其他国家。
国际足联在开会投票选定俄罗斯主办世界杯赛的同时，也选定卡塔尔主办2022年的世界杯赛，尽管卡塔尔连一个合格的体育场也没有。跟卡塔尔竞争主办权的美国尽管被看好，但当时获得的赞成票却远远低于卡塔尔。足球新闻记者贾拉塞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当时的投票结果令人感到有猫腻。
From a governmental standpoint,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时美国为了争取主办权是竭尽全力了，因此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卡塔尔获得了主办权，这就很难不让人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很难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假装一切都光明正大。
据信，有舞弊行为的也包括2010年南非争办世界杯赛的过程。南非体育部长姆巴鲁拉说，这种说法都是猜测，南非否认参与舞弊和行贿。
We all ever say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我们也要对美国政府说，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跟进此事，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关系合作部探寻，以便确定究竟南非是怎样被卷入的。
笼罩国际足联的阴云在继续加厚，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深陷腐败丑闻漩涡的国际足联星期五，也就是今天，按计划在瑞士苏黎世选举新一届的主席。现任主席布拉特星期五说，如果当选连任，他将有能力解决国际足联所面临的腐败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有209个成员国将投票决定现任主席布拉特能否赢得历史性的第五届任期。这次选举因最近爆发的腐败丑闻而备受关注，美国司法部门正在介入对总共多达14名国际足联高级官员的调查。布拉特星期五在国际足联大会上说，对于近期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遗憾，这些事让足球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星期三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风暴，甚至一度令人怀疑这次世界足球大会是否能够举行，会议日程是否会有所改变。今天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拿出团结和团队精神，让我们共同携手并进。
布拉特还说，在他领导下的国际足联将走上正轨，稳步前进。他说，涉案人员只是个例，并不能代表整个国际足联。布拉特在星期四世界足球大会开幕式上曾首次提到腐败问题。他说，丑闻让腐败蒙羞，不能再让足球和国际足联的名誉被拖入泥潭。尽管布拉特目前面临空前的压力，但唯一的竞选对手是约旦王子阿里本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会顺利当选。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南中国海形势方面，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肯恩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提出了批评。麦肯恩称，中国的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两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 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已经呼吁中国立刻永久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指出北京的主权宣誓与国际标准不合拍。卡特同时誓言，美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卡特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时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任何申索方立即永久停止填海造岛活动。
We also oppose any further militarization of disputed features.
卡特说，我们也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军事化。此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正像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将一如既往在一切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最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与强调亚太安全构架的国际标准，以及支持以非强制方式解决此争端和其他长期争端的区域共识不一致。上星期，美国侦察机飞越中国正在进行填海造岛活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上空后，中国政府为此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本月五角大楼说，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五个岛礁填海造陆800公顷，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今年进行的。卡特星期三还表示，中国新的过分自信一定会遭到挑战。
China's actions are bring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gether in new ways.
中国的行为正在以新的方式将区内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正进一步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美国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们将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力量。在夏威夷，卡特还会晤了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重申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不能改变。美菲两国有着长期共同防务协议，马尼拉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和外交途径解决与北京的领海纠纷。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论坛上，区域防务专家科萨说，卡特的评论并无新意，与东盟同中国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该宣言要求各方遵守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准则。
This was certainly put all in one fairly blunt statement and certainly forceful coming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这次演说无疑是卡特部长一次相当直率和非常有力的宣示，那就是美国要有关各方停止违反行为宣言的行动。2002年有关各方同意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但从那以来各方一直在改变现状，所以美国的立场就是停止。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各方回到2002年的协议，当时各方都承诺要谨慎行事，各方应该信守该承诺。当然美国实质上在说停止改变现状，停止一切让情势恶化的行动。科萨说，卡特批评伊拉克政府军缺乏斗志，以及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制行动让人耳目一新。卡特的直言不讳阐明了事实，也有其必要性。东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伊说，卡特的声明就是在说华盛顿不会承认中国通过人造岛礁建立其经济专属区或者是领海范围的企图。罗伊说，中国不大可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这可能损害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目的。罗伊说，这也可能增加美中船舰和飞机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筑工事是为了提供来往 船只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搜救任务、灾难预防、气象观测、生态保护、航行安全和渔业服务。文章还批评华盛顿未能信守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承诺，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将造成区域的不稳定。星期二，中国公布其军事战略白皮书，声明要扩大其军事部署，并坚持北京不想与任何邻国发生冲突。这是国防部长卡特今年2月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在10天的访问中，他将出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团也将出席。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和越南。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华裔专家最近接二连三被指控为中国政府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以及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有关把留学生作为统战对象的讲话，都有可能加剧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习小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的环境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啊，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赞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
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这样的产权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呢是啊，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当然话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啊最近几年呢的确是啊更多的是从经济啊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销毁了660公斤的被缴获的象牙，表明当局对非法象牙走私贸易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同时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了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当局星期五在北京采取的行动，意在向外界显示中国打击象牙走私行动的决心。执法人员把大约662公斤的象牙制品，其中包括各种佛像雕刻、项链和手镯，放入粉碎机内。销毁现场有大批人员出席，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国象牙走私贸易猖獗，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中国列为世界偷猎象牙贸易的最大终端市场。中国巨大的象牙需求刺激非洲的偷猎行为，严重威胁非洲野生大象的生存。国家林业局长赵树丛说 Somebody。中国2008年建立大规模的合法象牙储备之后，国内象牙制品需求激增，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人把拥有象牙制品看作是身份的象征。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余光洲说，国家林业局长赵树丛说，中国为保护野生资源实施了为期一年的禁止象牙进口的措施，该措施于今年二月生效。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他们表示，中国距离消除非洲偷猎问题的根源做得还远远不够。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中国的经济到底如何？是在上行还是在下滑？中国的党报说前景光明，但是有分析人士则认为定调和打气打不出好的经济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5月25号，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罕见的在头版主要位置刊登“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文章，并继续在二版以近乎整版的篇幅，以访谈稿的形式刊登了“五问中国经济”，请没有具名的所谓权威人士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共意在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定调打气。 在五问中国经济中，人民日报一问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权威人士表示，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权威人士认为，中国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因此只要把握好，就不会出现问题。人民日报二问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分化，权威人士解答说，全球供求格局变化，再加上国内进入三期叠加阶段，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调整必然带来分化，走势分化的本质是结构调整逐步深化的结果。人民日报三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权威人士认为需高度重视，但不必惊慌。权威人士建议要在调结构的同时保持稳定增长，采取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同时还要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和完善社保制度来刺激居民消费。人民日报四问经济运行风险防控，权威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对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高度警惕。权威人士还表示，中央已经对化解产能过剩作出部署。人民日报五问宏观调控着力点，权威人士表示，宏观调控要恰到好处，既要达到稳增长的效果，又要调结构防风险，化解过剩产能，同时避免过去大规模刺激和拼投资的老办法。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谈经济问题，凸显中国经济目前困难重重。
现在只要是个聪明人、明白人、有内幕消息的人，他都会知道中国经济现在真的状况不好。
嗯，
如果好的话就没必要这么说了。
对，
而且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也就是在一种就是自我怎么讲，自我掩盖解嘲吧，就是说什么叫经济新常态？难道低增长或者衰退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不敢大胆的承认，这就是经济衰退。
嗯，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应该公开的承认经济衰退。
5月28号，中国央行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未来一段时期仍将面临一定困难。但央行同时表示，中国经济今年仍有潜力实现政府年初制定的增长7%左右的目标。夏业良认为，五问中国经济提出的应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方案，显示出中国政府仍要牢牢掌控经济，但这并非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让这个市场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让这个民营经济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可能这个是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那么中国呢，现在它不是这样，因为它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而且计划性越来越强。在目前这个阶段呢，你可以看到政府集中了所有的资源。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市场之手要比中国之手更为有效，但中国政府仍然强调政府调控，拒绝让市场之手对经济进行更有效的调整，这是担心经济波动过大会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也就是说，危机到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用政府了去那个就是整顿那些经济了，但是中国政府呢一直不让危机产生作用。那么他为什么不让危机产生作用呢？为什么他还浪费这个危机呢？
嗯，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任何的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上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很快就会转换成一种政治危机。
在五问中国经济刊登一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发表独家解读《谁是人民日报》上的权威人士，继续给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道制造声势。这篇文章说，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经济形势的时候了，而且必须是高级别领导。加图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夏业良说，
权威人士按我理解的话，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专家学者，他一定是有权势的人。
嗯，
如果仅仅是专家学者呢，中国多了去的，而且一般专家学者能够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据新华社4月30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5个着力点。对于人民日报故弄玄虚、炒作所谓权威人士，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这显示中共的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协调好的决策机制。
因为长期来了就说应该说经济呢都是由总理那个直接抓的。
对。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过去呢，每次中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是由国务院总理了，那么作为第一线的，那么他呢就是开那个国家的什么经济工作会议了，那个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了，那么这样来部署一些大的这些那个方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决策。
嗯。
那么显然现在李克强呢，那么是没办法那个主宰整个经济的这个决策工作的。
2013年11月，中共召开18届三中全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从而奠定了其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即将进入第26个年头，各项纪念活动纷纷展开。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四宣布，年度颁奖得主是古巴的白衣女士组织和中国的妇权组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将在本周末举行六四纪念及年度颁奖晚宴。协会会长刘雅雅星期四邀请刚从古巴飞来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的领导人贝尔塔·索莱尔以及中国妇权组织的发起人张晶等人和媒体见面，他们都是今年的奖项得主。中国妇权组织是媒体人张晶和同业在2006年创办的。张晶表示，
然后我们对这中国的妇女儿童的弱势群体给一个声援，那么如果一个组织的话是比较有利。
张晶指出，因为中国政府把失踪儿童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民间无法肯定真正的数字。但张晶指出，
媒体里面哈有一个基本上公认的数据，就是说每年有20万的孩子失踪。
中国妇权的义工联系家长，在失踪人数多的省份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做成横幅张挂在汽车上，也有孩子因此被寻获，尽管效果并不大。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张晶呼吁中国政府从两方面着手。
像儿童福利法到现在还没有立出来，如果立法严了，然后又有真正的那么多人和精力和钱去做这件事情，相信一定会有成效。
其次，他指出一胎化政策要改变。张晶表示，
全面的开放生育，然后鼓励农村的孩子就在农村，把更多的工厂建立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要都涌到沿海地方去。
张晶特别提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男子徐乃来的事件。徐乃来经常被公安骚扰进出监狱，他的女儿许延芝被强迫送进福利院，徐乃来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女儿。中国妇权和所有参加香港雨伞运动的义工群体将各获得天安门精神奖。林云山是张晶的女儿，也是中国妇权的义工，她将代表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另外一名义工苏昌兰领奖。会长刘雅雅表示，中国妇权的义工苏昌兰是捍卫言论自由奖的得主。她指出，
But because she has written a blog in support of the，
她说苏昌兰在网上撰写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博客，因此被捕下狱，目前还在等待审判，但是她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林玉山表示，
I admire her courage and her fearlessness。
他说他仰慕苏昌兰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尽管苏昌兰知道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会带来危险，他依然坚持下去。古巴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也将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索莱尔表示，2003年75个古巴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决定开始声援。索莱尔说，他说，每星期天我们都到不同的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我们带着海报、政治犯的照片和人权标语在外面游行，要求释放他们。最近7个星期，白衣女士每星期天都被警方殴打和拘留，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索莱尔说，我们并不孤独，在古巴或者中国，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人权奋斗。我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本地社区的支持。索莱尔指出，美国和古巴正在改善关系。他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美国和古巴建立关系，但必须要坚持捍卫人权。他还指出，古巴政府想要在经济上走美国的资本主义路线，但在政治上却要保持共产主义。 张晶提醒索莱尔，尽管美国和古巴关系改善，但不要幻想政治民主一定会跟着来。他说，当初大家也以为中国经济繁荣以后就会重视民主人权。张晶表示，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没有改变，不单是这样子，而且更加恶化。就是古巴人一定要注意，就不要开心的太早。看看中国的今天，你就知道古巴的民主自由的路很长。
颁奖晚宴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中国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五月，中国政府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同时，俄罗斯当局也颁布相关法律，严格限制境外 NGO 在本国的活动，大有一种齐头并进的感觉。此外，中国政府拟确立公安部而非民政部为登记机关，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5日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公开征求各界的意见。该草案旨在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以及 NGO 资金来源和使用的管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24日颁布法律，把对俄罗斯的宪法秩序或者国防及安全构成危险的境外 NGO 称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从立法的顺序来看，似乎中国走在了前面。实际上，普京总统2012年就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把接受外国资金并且从事政治活动的 NGO 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且通过司法部下令法庭关闭、暂停和处罚一些 NGO。 显而易见，中国一直密切关注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动态，并且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王海运少将撰文指出，有必要学习俄罗斯，制定外国代理人法，堵塞外部势力渗透的各种渠道，消除颜色革命的危险。众所周知，颜色革命导致前苏联解体。一位署名真假的作者也在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上呼应说，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严肃对待与处理对我国是有益的启发。原南方周末专栏评论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陈敏笔名校署认为，很明显中国对待境外 NGO 的做法照搬了俄罗斯的经验。
从那个文本来看，从那个时间的先后来看，以及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发表的一些文章、一些评论来看，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毫无疑问，它的内容上完全是借鉴了俄罗斯的这个那整套的做法。
中国人权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滕彪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正在朝着权力日益集中以及更加严厉打压公民社会和民间抗争的方向发展。
中共他特别害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种恐惧、这种警惕一直都在。尤其是有互联网之后，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当局的这种危机感就更加明显了。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提出，那种认为中国政府出台这个法律是出于对颜色革命的担忧的说法是在夸大敌情。他们认为真正原因是下级部门的利益在作怪，他们故意夸大敌情，以便敲诈国家财政，伸手向国家要钱。境外 NGO 自从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虽然注册登记机关一直是民政部门，但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这次公布的立法草案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境外 NGO 的专项法律。该法律最引起争议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点就在于，它把过去由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权利转交给了公安部门。陈敏认为，中国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压制近年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和新兴的公民运动。陈敏说，
对任何民间独立力量的发展、独立组织的发展，它不一定要是反共的，不一定要是反政府的，只要是独立的，我政府控制不了的，它都不信任，都把它当作潜在的敌人。因此需要用一个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办法管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严防死守，消灭于萌芽状态。
设在伦敦的慈善组织中外对话的创始人伊莎贝尔·希尔顿指出，这个立法草案反映出中共对其自身的政治前途以及对中国各项权力的管控极度不自信。他说
And I think many people felt tha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ould become more participatory.
我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参与度会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21世纪社会的需求会加大政府的问责力度，促使信息更加公开化，同时扩大社会机构运作的自由空间，但是这些都因此而受到压制。
伊莎贝尔·希尔顿对中国公民运动和境外 NGO 在华的未来前景表示担忧。
By putting this whole sect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it sends a very chilling message to.
把境外 NGO 全盘置于安全机构的控制之下，向国际慈善组织以及国际捐助方发出了一个不寒而栗的信息。当一个把侦查中国安全威胁作为其主要任务的机构对你进行监督时，你很难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据中国国内公布的数据，目前在中国的境外 NGO 大约1000个，加之短期合作项目，总数在6000个左右，资金流入估计数亿美元。多年来，他们在教育、环保、卫生以及扶贫等众多领域与中国的公益组织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合作和交流，同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一些专家担心，在中国民间公益的经验、资源和管理能力均非常有限，并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该立法草案有可能就此关闭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与境外 NGO 合作的大门，导致的结局就是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定向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豢养一批所谓的民间公益组织，使他们变成政府的附属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从今天，也就是29日开始访问美国。绿营学者指出，蔡英文这次访美需要把他提出的所谓维持现状的内涵向美国方面说清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五将开始12天的访美之行。在2016年大选，民进党选情看好情势下，蔡英文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如果蔡英文2016年执政，曾经撰写出《两国论》的蔡英文将如何确保两岸稳定和平？他提出的维持现状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两岸和台湾内部关切的议题，也成为蔡英文这一次访美必须面对的问题。评论人士前立法委员郭正亮星期四表示，维持现状这4个字很难反对，重点是在其内涵。对民进党而言，要维持的现状并不是接收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成果，而是如何做的问题。郭正亮说，
我觉得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应该指的是台海现状，而不是马英九7年执政的所有成果，不是这意思啊。如果指的是台海现状，那我们就可以从各种民调，比如说台湾现在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做统独选择的人，或者是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人，那是高达85%。那可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如何维持？那这个就是蔡英文要面对的问题啊。如何？因为国民党摆在眼前，他是执政党，那他2008之后确实让两会恢复交流，这是事实啊。那两会恢复交流这样的局面，你如何维持？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教授认为，维持现状这个议题对蔡英文这次访美的成果和选情至关重要。童振源说，
我想一方面就是说何谓两岸的现状，第二个如何维持两岸的现状。那如果说美国方面对于这两个问题都能够表达一些善意的支持甚至说善意的表述的话，我想对于蔡主席未来回到台湾的民意应该会更 更正面的支持。那如果说在这一方面不能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回应的时候呢，可能回到台湾依然会有一些硬仗要打，因为包括九月份习近平要访问美国，那跟这个美国总统会有一些对话，那这个恐怕都是未来要再注意的地方。
蔡英文4月15日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参选人时，提出以维持现状为其两岸政策，但在各方质疑下，他始终没有对所谓的维持现状做出具体说明，而且不承认九二共识。童振源教授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其实蔡英文是希望与大陆交流对话，但障碍在大陆这一方。他说，
蔡主席他很清楚地说，过去所谈判的东西跟协议呢，他都会接受，所以这部分并没有问题，因为这都是国会通过的东西。但是蔡主席也希望说，未来能够维持一个两岸的互动跟协商，重点在于大陆要不要，因为大陆方面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协商的管道跟机制来压迫蔡主席来做一些两岸政策的调整跟让步，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二共识。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蔡主席方面呢，应该会希望持续两岸的对话，但是在大陆方面恐怕不是这样的想法。目前因为大陆方面呢，认为说民党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去对话，或者说要放弃台独党纲他才愿意接受对话，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障碍应该是在大陆。那民党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反对民共的交流，而是说政府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的机制来进行，包括政府授权的海基会跟海协会。
对于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之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京27日在记者会上说，2008年以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这是两岸关系现状。民进党应该明确回答两岸现状指的是什么。评论人士郭正亮注意到范立京27日用了不同的词句，问的是两岸现状是什么，而不是维持现状是什么。他认为这是大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而且中方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蔡英文不容易回避。政大教授童振源对美国之音说，大陆和美国都想知道蔡英文要维持的现状究竟为何。尽管民进党有些人不会满意答案，但是蔡英文仍然必须说清楚。
我想就是说大陆方面也希望了解说对两岸现状的一个定义，那大陆方面你可以看出来说他并没有反对现状，他没有反对，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是什么，可能是大陆所关切的。那我猜美国人也会关切说你对现状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台湾内部对于维持两岸现状是有高度的民意的支持，但是什么是现状，那这个现状可能对民党来讲他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现状不满意，但是大部分的民党的朋友他还是可以接受这个两岸现状，但是说这个现状要讲清楚可能就会触及到一些敏感的部分，那这个需要蔡主席他去说明。
台湾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诗梦星期四也说，蔡英文不应该对现状以及如何维持现状的质疑闷不吭声，如果都不回应将会成为蔡英文的败笔。他提议蔡英文应该向美方表明是中国不愿意维持现状，步步紧逼。星期四两岸政策协会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知道蔡英文将访美，超过60%以上认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主张与美国的两岸方针相符。参加国民党2016年总统初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则批评蔡英文访美是赴京赶考，他质疑蔡英文无法让美国信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五月份亚太传统月即将结束，亚太传统月庆祝亚太裔美国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成就。近年来亚太裔竞选公职的人越来越多，在美国国会的亚太裔议员人数正在增长，但是一些亚太裔的议员说，不论是竞选公职还是在私营企业谋求高层的职务，亚太裔都面临着所谓的玻璃天花板的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The caucus has 14 members of Congress now,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U.S. history. It grew by one member, which is basically me. So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部队发起了反攻，以收复呢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的领地。 当地的库尔德和什叶派民兵以及政府军一起进行抗击入侵者的行动，并且得到了盟军的空中支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部队集结在北方一个陆军基地等候命令，随时准备发动地面攻势。部队指挥官说，警察和地方部落民兵也将参加战斗。他说，
我们协调作战，政府军、库尔德部队、民兵和参战部落武装之间有最高度的协调。来自不同部门的所有警察、地方和中央警察都将和伊拉克部队并肩作战，并得到伊拉克空军的支援。
盟军空袭行动已经开始，在发动地面攻势之前削弱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伊拉克特种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星期三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一个重要的炼油厂。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炼油厂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将夺回整个炼油厂和周边地区。
过去一年里，白基炼油厂已经几次易手，政府军去年十一月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炼油厂，之后又被激进分子占领。今年四月，政府军再次占了上风。这个月早些时候，激进分子又一次得手，攻进了炼油厂。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承认，击败激进分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消灭他们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潜伏的小组，不仅在伊拉克，也在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许多战线同时打击他们。一个战场是地面战场，另外一个战场是堵塞他们的资金来源，另外还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分享有关伊斯兰国的情报。
马苏姆总统强调说，要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科技新闻方面，用 3D 打印零部件组装的汽车目前已经上路，但是工程师们仍然在研究这项新技术。在测试打印整车可能性的同时，美国能源部的研究人员最近创造了一辆电动的标志运动跑车的复制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的报道。
AC 眼镜蛇也叫做福特希尔比眼镜蛇，是一款英美式双座跑车，自1962年以来曾陆陆续续的生产。它曾经参加许多次路赛，但是由于造价太过昂贵，从来没有大量出售。为将这款车做成怀旧型跑车，福特公司在2004年底特律车展上推出了一个现代化的版本。美国能源部的研究人员最近展示了另外一个版本，这一次带有电力推进和 3D 打印的塑料车身。能源部先进制造办公室的罗伯特·埃夫斯特表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造一辆眼镜蛇，相反，研究人员是想测试与 3D 打印大型物件相关的几个问题。
平衡热负荷的能力是一项很重要的问题，实现非常非常高品质和专业级表面光洁度的能力，以及自定义设计零部件环境的能力，是其他几项问题。因此，这个样品车有一个马达和电池，有了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其改变为完全不同的电机、电池、传动系统和防震系统。
3D 打印技术的灵活性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埃夫斯特说，这辆车是由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六个人用了六个星期制作的。
It's printed in about six pieces. There's one piece.
它被印成大约六块，有一块是核心的底盘和机械结构，而车身前端和后端各自制成两块，然后两块相互连接，用螺丝固定在底盘上。
Pieces that were joined to each other and then they're bolted onto the chassis.
在国家运输研究中心进行测试期间，这辆车达到了128公里的时速，大约8秒钟可提速到100公里。虽然不如目前道路上跑着的车快，但是还是相当不错的。 3D 打印技术的真正价值是其速度和灵活性。对汽车工业来说，大型 3D 打印技术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可能是模具制造和车身部件的钣金制造，而这 通常是关键的生产瓶颈。
利用金属模具，他们从单片金属块开始，用机器去掉不需要的部分。最后的加工工序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汽车大型模具的典型反应时间为至少9个月。我们可以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48小时内完成。
艾弗斯特表示，他的部门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以使用 3D 打印模具和钣金来制造风力涡轮机零件。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国际足联主席表示，腐败调查带来羞耻和羞愧和耻辱。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表示，针对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给足球运动带来羞愧和耻辱。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65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说，国际足联面临更多更坏的消息，未来几个月还会不好过，但有必要开始重塑信任。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让足球和国际足联的信誉扫地，必须就此停止。美国说，在东南亚沿海漂流的数千移民急需救援。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星期五在曼谷对记者说，我们必须采取紧急的救人行动。理查德目前在泰国参加东南亚国家人权组织星期五举行的为期一天的会议，有关各方正在采取协调行动，解决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船民问题。泰国副总理塔纳萨敦促所有有关国家和人权组织设法避免目前的人道危机进一步恶化。尼日利亚新总统布哈里星期五在他的就职仪式上指出，必须解救去年四月在齐伯克镇被绑架的219名女学生，否则就不能说取得了对伯克圣地激进组织的胜利。布哈里是第一个在普选中击败现任总统的尼日利亚人。他星期五在首都阿布贾一个充满节日气氛的仪式中宣誓就职。布哈里讲话说，希望尼日利亚不辜负非洲的期望，发挥地区领导作用。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他承认尼日利亚存在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和贫困。十几位国家元首出席了布哈里的就职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也率团出席。沙特阿拉伯东部达曼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至少四人丧生。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沙特官员说粉碎了这次袭击的企图，但伊斯兰国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沙特方面加强戒备，但爆炸手还是到达了现场。有关当局称，爆炸手开车进入清真寺附近一个停车场，在安全官员接近时引爆了炸弹。一个目击者表示，安全志愿者曾试图制止这辆汽车进入清真寺妇女做礼拜的那一侧。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附近建筑黑烟滚滚，人们在高声喊叫。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两个保安措施严密的五星级酒店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近30人受伤。第一起爆炸星期四晚上发生在巴比伦酒店的停车场，炸死6人，炸伤14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